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圣经导读。今天我们一起来看希伯来书的第六章。希伯来书第六章它是一个承上启后的一个章节，它前面接续了第五章所说的，一个是这个吃奶，一个是吃干粮，也就是说我们如何来学习神的两种话。而后面呢又启示了耶稣他是麦基洗德，就是撒冷王，意思就是平安王，他是古时做王做祭司的那一位。所以说呢他就承接了前面的负担，前面第五章的负担，而后面呢又开启了第七章。所以说呢一开始我们可以看到这里说，所以我们既离开那论到基督之开端的话，就当竭力前进，达到成熟完全，不再立根基，就是悔改，脱开死刑，信靠神，尽喜的教训，按守死人的复活以及永远的审判，神若准许，我们必如此行。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前面第五章，回顾一下第五章。第五章讲到了吃奶和吃干粮，它呢其实是神公义的话和神预言开端的话。圣经本身把神的话分成两类，一种呢是叫做神预言开端的话，它呢就是前面所说的奶是为着婴孩的；第二种呢就是公义的话，就是干粮是为着长成的人。所以说呢神预言开端这样的话，就是论到基督之开端的话，它是为着婴孩的，我们需要对这两种话有一个分别和认识。所以说呢公义的话是论到了神的行政和神行政的对付，而公义的话呢它要比神预言开端所讲的要更深，而且呢这话是要在他的这个行政上。所以说呢为着一个辨别前面一个公义的话，我们需要来吃奶，有这样这个开端的话来让我们的生命有所长成，这样的我们的官能因为习用而受的操练就有了属灵的悟性。而在这个第二节他就讲到了这个六项，我们可以把这六项分成三组，这三组呢就构成了基督徒生活的一个根基。每一组所说的第一项是一种消极的，从一种消极的光景里面出来，后面那一项呢就说到我们进入一种积极的事物中。比方说第一组是悔改脱离死刑信靠神，悔改是消极的一面，信靠神是积极的一面。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呢，首先是基于我们的悔改和信心，悔改脱开死刑和信靠神自己就是一个真实的回转。第二组我们看到尽喜的教训和按手，在消极的一面受尽是除去我们消极的东西，了结了我们的旧事物，但在积极的一面按手呢就是我们与神圣的事物有这样的连结。第三组就包括死人的复活以及永远的审判，前面是从一种死的阴间的坟墓里面出来，后面呢就是积极的进入永世和永远的命定中。我们呢都需要从这个论到基督之开端的话一直前进到公义的话里。所以说希伯来的作者保罗说到公义的话，他就鼓励希伯来的信徒不应该犹疑不定，而应当竭力继续前行。所以说我们就看到这个从第四节开始，因为那些曾经蒙了光照，尝过属天的恩赐，又有分别于圣灵，并尝过神美善的话以及来世的能力，而偏离的人不可能再重新悔改，为自己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就如田地吸收了屡次下在其上的雨水，并且产生菜蔬，合乎耕种的人用，就从神得享祝福，但若长出荆棘和蒺藜，就被废弃，尽于咒诅，结局就是焚烧。所以说如果我们基督徒的生命需要往前，第一步需要离开基督之开端的话，我们往前呢就必须离开我们一开始所领受的道理，不再吃婴孩的食物，而我们就应该吃这个圣经，吃书本它所供应给我们的干粮，也就是公义的话，使我们呢能够继续往前，从一个婴孩的阶段达到成熟。然后呢我们第二点就是往前时就不必再立根基，因为根基已经立好了，就是前面所说的这三组六项的事物，这些是我们基督徒生活的根基，是我们在得救之初就已经立好的。这根基已经立好，我们就不必再立了。就如我们赛跑的时候，一个运动员在起跑之后如果跌倒了，他不需要回到起跑线再重新跑，他只需要从跌倒的地方爬起来继续往前跑。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呢就像一个建造的工程，也像一个赛跑，我们开了头如果偏离了，我们不需要回到开头的地方重新开始，只需要从跌倒的地方起来继续前行。倘若曾经悔改过又重复悔改，那就是再立根基了。从神看来，这就是把主重钉的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我们也不应该这样做。而那些一再回头重新悔改的，就如吸收了屡次下在其上的雨水而不产生菜蔬的田地，生产菜蔬它是一个生命的一个产生，它是竭力前进达到成熟的一个例证， 而这个我们基督徒呢，就像神的田地，为着神被耕种，而产生的是什么呢？产生的就是基督。基督呢，他就是达到完全成熟，就让神得着这么一个祝福。而基督呢，在这里就被比喻成一个菜蔬，是一个正确的菜蔬。如果说我们不产生基督，长生的却是这个荆棘和蒺藜，那就是对土地一种浪费。所以呢，我们必须竭力前进，达到成熟完全，就是必须不再吃婴孩的食物，就是开当的话，而去吃干粮，就是公义的话，好享受那照着麦基洗德等次做我们大祭司的基督，吃干粮，享受天上的基督，我们呢就能够接受这样丰富的元素，就能够达到成熟。所以说希伯来六章九至二十节这些呢信息所说的一个顶点，它是这本整个信息第六章他所 说的信息的顶点。他这个作者保罗首先呢是来勉励信徒，称赞他们的工作和他们为着神的名所显出的爱，就是供应信徒，又劝勉他们个人显出同样的殷勤，对他们所盼望的有充分的确实，一直到底能效法那些借着信和恒忍承受应许的人。作者呢又以亚伯拉罕承受应许为例，说明神愿意向那承受应许的人格外显明他的旨意是不更改的。接着保罗呢就告诉希伯来的信徒，要紧紧地跟随先锋耶稣，逃入并抛锚于避难所，使我们这般待定摆在前头盼望的人得也可以得着有力的鼓励。所以说我们就看到希伯来六章十八节他在这里就说，好借着这两件不更改的事，就是神在其中不能说谎的，叫我们这逃往避难所持定摆在前头盼望的人得以得着有力的鼓励。逃往避难所，它的原文就是竭力的逃跑。我们呢，其实在神的眼中是逃跑的人。我们逃跑的是什么呢？我们不是说要逃离基督，逃离召会，而是说我们要逃离这个时代的潮流，我们要逃离这个老的观念，逃离各种传统，甚至说逃离我们天然的自己。所以说我们必须从一切让我们与基督隔绝的事情，让我们离开基督的事物中逃脱。我们要逃离自己的老地位，自己的雄心和自爱，我们逃离一切的事物。我们如果留在这个原来的事情上，其实很危险的，就会因为我们呢就会离开基督，我们就可能会跟基督有分别。所以说我们要跟自己的老旧、自己的天然、自己过去的观念要从这其中逃离，而快快的逃离，而逃往避难所、庇护处。然后什么是庇护处，什么是避难所呢？它就是一个安全的地方。这个安全的地方其实是在哪里呢？第一，它是在我们的灵里，第二是在我们的召会里，第三呢也是在诸天界里。所以避难所就是今天主耶稣在诸天界里，在诸天界，在天上的至圣所的这个幔内里。而在这个第九节到第二节的上下文，这里还有一个字，就是锚，就是船锚的锚。这个锚字它是在第十九节，它这样说，我们这有盼望如同魂的锚，又牢靠又坚固，而且通入幔内。这个锚呢，我们都知道是用在船上的，这就描绘出我们其实呢，我们的人生是在一个充满风暴的海上。我们既然是航行在一个充满风暴的海上，我们就需要有一个停泊的港湾，就需要一个避风港，而这样呢，我们就需要一个锚。无疑，我们要逃入庇护处，逃入我们的避难所，这就是我们的避风港。而这个避风港呢，它就是在灵里，就是在召会生活里，就是在诸天界的这个至圣所里，也就是主耶稣他在的地方。如果说我们要留在避风港里，我们就需要把这个锚给抛出去。而这个锚呢，就是我们的盼望，有两件永远不更改的事构成的。第一个是神的应许，一个是神的誓言。神的应许呢，是以他自己的誓言做了确证。神的应许就是神的话，而神的誓言呢，是他最终的确证。神的应许和神的誓言都是不能更改的，所以就有了我们的信心和恒忍。结果呢，我们就有了盼望，也就是我们魂的锚。这就如同一个又牢靠又坚固的锚，通入了幔内的至圣所，已经固定在主耶稣那里。现今呢，我们的灵就能够进入其中。所以说，借着盼望这样的一个船锚，我们呢就能够持定在至圣所里面。所以说，我们若无盼望的船锚，我们的船呢就会漏水，就会破，就会沉。所以说希伯来六章十九节这二十节这段警告的话，它我们做一个结论，也就是说我们有了这个盼望，就如同魂的锚，又牢靠又坚固，而且呢它是通过幔内通入至圣所内。而我们还有一个做先锋的耶稣，他是照着麦基洗德这样一个做王的祭司这样一个等次成了永远的大祭司，而他呢就为我们进入了幔内。所以说保罗告诉我们，基督不仅仅是救恩的创始者，也是我们的先锋。主耶稣 他是作为先锋，首先呢他自己经过了风暴的海，进入了一个属天的避风港，然后呢就照着这个麦基洗德的等次为我们做了大祭司。而这样的一个先锋，他就是我们救恩的创始者，他来做了先锋，他开了一条荣耀的道路，他呢进入了荣耀之中，进入了至圣所里面。所以说主耶稣为了进入幔内的至圣所，逃离了一切的事物，甚至呢是在马太福音我们看到主耶稣他逃离了他的兄弟，他逃离了他的母亲，他逃离了犹太教，而进入了幔内。这不是说耶稣进入了诸天，而是说他进入了幔内，进入了神的面光之中，他逃离了一切，进入神的面光中，我们就有了这样充分的确信。而呢我们也自己在幔内，在至圣所里抛下了我们这个作为盼望的锚。所以说希伯来的这个第六章它接续了 五章，然后呢开启了七章。所以在这个章节里我们就看到，我们首先呢需要先离开这样吃奶的话，也就是基督开端的话，而我们自己呢要达到生命的成熟，就如同我们在地上有得着这样的这个雨水，在地上产生了菜蔬一样，就得着了神的祝福。而且呢我们自己还有一个信心的锚，有一个盼望的锚，因为神他自己有誓言，神他自己也是信实的，神他自己也是赐福的。我们呢就把自己这个锚抛入了至圣所里面，至圣所里面，而且呢我们还要逃入至圣所里面，跟这个属天大祭司有这样面对面的一个交通。所以说真的是希望我们自己能够让自己的生命更多的长大，让自己的盼望更多的长大，让自己的信更多长大。最后呢我们还是有三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什么是论到基督之开端的话，为什么我们要竭力前进来达到成熟？第二个就是，田地长菜蔬或长荆棘和棘藜会有什么样的结局，这跟我们的经历会有什么样的关系？第三个，在第十八节他说了一个避难所，他是在哪里，这个避难所我们该如何进去？感谢主，也祝福大家。